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被委以重任，要去拯救世界上最先进，但也正处在产能地狱边缘的电动汽车公司。然后，当你走进那座充满未来感的超级工厂的时候，你掏出的秘密武器，竟然是你早年在美国爱荷华州一家肉联厂做咨询的时候学到的香肠加工技巧。这听起来真的像是个荒诞玩笑，对吧？
听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在这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跨界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极其强大的，适用于任何规模企业的系统性方法论。
对，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为你拆解的核心。为你准备的这份资料呢，主要来自于乔恩·麦克尼尔的洞察。他曾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担任特斯拉的总裁。在他的新书《算法》里，他提出了一套打破常规的超高速增长公式。
没错，不过我们需要先打个预防针，这里的那个算法跟硅谷伺服器里那些复杂的代码毫无关系，它其实更像是一套问题解决与规模化运营的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它不是写代码的算法，而是做事的算法。
对，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到更大的途径中去看，你会发现这套算法的威力根本不依赖某位天才的灵光一现，它的底层逻辑极其朴素，就是不断追问为什么，并且系统性的消除限制。
好的，那我们直接切入正题。作为听众，你的时间极其宝贵，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深挖这套算法中最核心的两个步骤，一个是质疑每一项要求，另一个是删减每一个非必要步骤。
这两个步骤听起来简单，但执行起来其实非常反直觉。
确实，那让我们先回到刚才那个有些离谱的肉联厂故事。当时特斯拉的产能面临坤贵，埃隆·马斯克急需一位二把手。但据我所知，埃隆极其反感传统汽车行业的高官。他当时是怎么唱上乔恩这个完全不懂造车的人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传统的双向选择，其实是谢玉尔·桑德伯将乔恩引荐给了埃隆。埃隆看中乔恩，恰恰是因为他身上有那种创业者的特质，就是他体验过现金流断裂边缘的那种绝望感。
也就是说，他知道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该怎么行动，对吧？
对，所以两人见面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客套寒暄，埃隆直接就把乔恩带到了 Model S 的生产线旁，抛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工厂停滞难题。这其实就是一场没有废话的实地压力测试。
啊，等等，所以乔恩当时是真的用他在肉联厂的经验征服了埃隆，制造几吨重的钛金属汽车底盘和切割猪肉，这中间能有什么共同点？跨度也太大了。
共同点在于流程的物理学。乔恩当时深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莱格德拉特那本《目标》的影响，那本书的核心，其实就是寻找瓶颈。
寻找瓶颈，具体怎么找？
乔恩在爱荷华州肉联厂学到的是，在任何生产流程里，如果你看到未使用的零件或者半成品堆积成山，那个堆积点的前方绝对就是你的约束点。
原来如此，所以乔恩当时根本没去看特斯拉那些炫酷的机械臂。
没错，他只是在寻找库存堆积，通过这个极其原始但直击本质的视角，他帮特斯拉团队迅速锁定了生产线停滞的根本原因。因为你想啊，一条流水线的速度永远不可能超过它最慢的那个环节。
哇，这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哪怕前面只有一辆车抛锚了，整条路都会堵死。你不需要懂造车，你只需要懂得怎么找出那辆抛锚的车。
就是这个道理。但找出机器的瓶颈是一回事儿，要解决后来特斯拉销售下滑的问题，这可是涉及复杂人性的，也是他入职前啃的另一块硬骨头。
对，我记得资料里提到，乔安正是入职前做了一件科技圈里常说的那种吃你自己的狗粮的事情。
是的，他在 SpaceX 总部那张钛金属办公桌旁接下了提升销量的生死任务之后，决定亲自去体验客户的真实感受。
也就是微服私访了。
对，他跑了8家不同的特斯拉门店去试驾，并且故意留了8个不同的电子邮箱。他就是想看看一线的销售团队是如何跟进潜在客户的。
结果我猜肯定不理想，不然这就不是个需要被解决的反面案例了。是回访态度很差吗？
比态度差更糟糕。结果是零回访，没有任何人联系他。
零，一家都没打。
对，乔恩觉得这太反常了，立刻让团队去查后端数据。 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数据库里竟然积压了整整5000名试驾过的潜在客户，他们就像巧文一样，体验完车子后就被彻底晾在了一边。
5000的高意向客户没人管，这太离谱了，销售们难道不想赚钱吗？这背后的逻辑完全说不通啊。
这就触及到了管理学中最致命的错位，也就是激励机制。调查发现，当时特斯拉销售人员的奖金是纯粹跟试驾数量挂钩的，跟最终的汽车成交量毫无关系。
难怪，这就像是你去一家豪华餐厅，服务员极力推荐他们的招牌菜，但当你口水直流准备点单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转身走开了，去给下一桌介绍菜品，因为餐厅老板只按照介绍菜品的次数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当系统本身的规则出现扭曲的时候，里面的人一定会做出看似荒谬的行为。销售们把客户哄上车，让他们体验了震撼的推背感，然后任务就结束了。
太荒谬了，那乔恩是怎么解决的？
乔恩发现这个问题后，当机立断，直接叫停了所有门店的试驾活动，直到销售团队把那5000个积压的电话全部打完。
这一招也是绝了，效果怎么样？
结果可想而知，那几个月的销量瞬间飙升。这也引出了算法的一个文化基石，那就是产品的定义必须扩展到客户的整个体验周期中去。
调整激励机制确实立竿见影，但这本质上还是属于管理的范畴。如果我们要面对的是死板的物理定律呢？这就进入了算法的第一个核心步骤，质疑每一项要求。
对，其实不仅是物理定律，还包括政策要求。当时2015年，乔恩被派往北京，任务是建立一个100%外资控股的工厂。按照当时的中国政策规定，外资必须有合资伙伴才行。
对，这是当时的硬性要求。
但通过14个月的谈判，结合中国5年规划中对电动车和就业的需求，特斯拉最终成为了第一个打破这项规定的西方企业，这就是质疑政策限制的成功案例。
政策是可以谈判的，这我能理解。但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关于汽车制造工艺的案例，这也太硬核了，物理定律也能谈判吗？
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物理学当作了懒惰的借口。当时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里最大的噩梦是一个叫车身车间的地方。一辆传统汽车的底盘需要用300多个不同的金属零件，靠数百台巨型弱爆的一点点焊接起来。
我能想象那有多复杂，只要2台机器人的配合出现几毫米的误差，最后组装起来的车门缝隙估计大的能塞进手指头了。
没错，质量问题频发，而且成本居高不下。当时的工程主管为了打破这个物理瓶颈，拿来了一辆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的火柴盒小汽车玩具。他把玩具翻过来，指着底盘说，看，这辆玩具车是一体压铸出来的，一次成型，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焊接，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造真车？
等等，传统车企上百年的经验难道是失速的吗？玩具车很小，把塑料或者一点点吸水注进模具就行了。但一辆2吨重的真车底盘，要把海量的融化金属瞬间注入那么巨大的模具，这听起来不仅容易产生金属冷却收缩的缺陷，而且操作起来极其危险吧？搞不好模具会直接爆炸的。
传统汽车工程师当时也是这么反驳的，他们就把大型部件不能一次性压住当成了不可逾越的物理常识。但特斯拉的团队没有把常识当借口，既然你们说不行，那我们就去测试它到底怎么不行，
也就是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去验证。
是的，他们受到了纽科钢铁公司扁平铸造技术的启发，开始在工厂后院进行极端的实验。他们找来废弃的铝制轮毂，把它们重新融化，从小规模开始，一点点去测试金属的流动性、冷却速度和模具压力。
所以他们不是在拍脑袋瞎折腾，而是在把那个不可能的要求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的物理问题去解决。
非常准确。经过一次次的失败和规模放大，他们终于真的造出了那个被称为怪物的巨型一体化压铸机。他们把底盘那300个零碎的部件直接缩减出了3个巨大的模块。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接缝误差，大幅降低了成本，还让特斯拉的制造工艺领先了整个行业5到7年。
事实证明，所谓的物理常识有时候只是行业懒惰的遮羞布。不过制造业是有实体的，你能摸到那块铝合金，
那如果把这种质疑一切的态度放在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和数据世界里呢？
这就引出了乔任把算法思维跨界应用的一个绝佳例子，也就是 TrueMotion 防分心驾驶应用。起因很简单，乔任十几岁的儿子刚拿驾照，他怕儿子开车时玩手机，想找个 App 把处于驾驶状态的手机锁死，但他发现市场上根本没这种东西。
为什么没有？苹果和安卓这么强大的系统，做个这种限制很难吗？
难在硬件的天花板。当时的认知是，民用 GPS 的最高精度只有大约30英尺，大概不到10米吧。
10米的误差对于开车来说太致命了。
对，在这个误差范围内，软件根本无法分辨这台手机是坐在左边驾驶座上拿着，还是坐在右边副驾驶座上拿着。如果你只是检测到手机在移动，就一刀切锁死，那副驾驶甚至后座的人也会遭殃，这产品就完全没法用了。
也就是说，连区分司机和乘客都做不到。
是的，就连斯坦福的顶尖实验室都认为这是个无解的技术死胡同。
确实 GPS 不够准是个硬指标，如果前提条件是死局，这题怎么解？
破局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物理学博士生，他审视了这个要求后做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转换。他放去了死磕 GPS 的绝对位置，转而关注运动的轨迹。他利用了手机内部极其微小的运动 sensor。
你是说像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那些东西，就是平时用来判断手机横屏竖屏的那个？
对，就是他们。你想想看，当一个人走向汽车，拉开左侧车门，滑入方向盘后坐下，他的手机在三维空间里画出了一条非常特定的曲线轨迹。
哇，懂了。而如果是走向右侧的副驾驶，或者直接钻进后座，那条三维曲线是截然不同的。
对，它就是通过捕捉这种独一无二的运动姓名，绕开了 GPS 的精度限制，完美识别出了谁才是真正的司机。
这简直是降维打击，不看你此刻在哪，而是看你刚才怎么过来的。这不光解决了老父亲的焦虑，这项技术后来还被保险公司看中了吧？
是的，被 Progressive 保险公司看中了。因为这让保险公司首次能够依据驾驶员真实的驾驶行为，而不是年龄或性别来定价。这就顺理成章地带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极其荒谬的商业盲区。
什么盲区？
就是当你顺着规则往下查，你会发现很多行业的所谓铁律其实是一刀切的谎言。
比如资料里提到的那个让我大跌眼镜的网络安全保险案例，你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打车软件 Lyft 和运动品牌 Lululemon 的那个对比吗？
没问题。想象一下， Lyft 拥有数百万用户的信用卡、航行轨迹，甚至护照信息，它是黑客眼中的超级金库。而 Lululemon 卖的是瑜伽裤，它甚至不自己存储支付数据，全交给第三方加密。按照常理，谁的网络安全风险更高？
闭着眼睛猜也是 Lyft 的风险高出几个数量级啊。
但事实是，当时保险公司给这两家公司开出的网络安全保费是一模一样的，每年7000万美元。
这简直离谱。这就好比一个每天抽烟喝酒从不运动的人和一个每天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交易模样的人寿保费，仅仅因为他们的身高体重差不多。保险公司是怎么算出这笔糊涂账的？
原书里有个极妙的比喻，传统的网络保险公司就像是从不让病人脱衣服检查的维多利亚时代医生。
不脱衣服怎么检查？
对啊，他们只拿一份25页的 PDF 问卷，看一看企业的员工数量或者营收规模这种极其粗糙的外部指标，然后一刀切地划分风险。因为 Lululemon 和 Lyft 在员工规模上属于同一档，所以保费一样。
这说明整个保险行业当时的所谓要求根本就是无效的。但问题是，保险公司也不懂写代码，企业也不可能把机密的核心代码向外部敞开，让保险公司去扫描，这似乎又是一个死局。
这就是乔恩的孵化器推出 Quark 这个项目的原因。既然外部扫描不可行，那我们就改变形态。大多数中小企业会把 IT 安全外包给托管服务提供商， Quark 巧妙地将自己的安全检测探针直接植入到这些服务商的系统底层中。
原来如此，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只能在衣服外面摸，那 Quark 就是一粒直接进入病人血液循环的微型胶囊，它从企业网络架构的内部去实时模拟哪怕最微小的病毒感染。
没错，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一旦你要卖保险，就会面临保险行业极其繁杂的监管规矩，所以他们直接跨越了这层限制。
怎么跨越的？
他们不卖保险了，他们改向客户提供50万元的保修服务。这完美诠释了，当你遇到一个所有人都在遵守的规则时，不要害怕去推翻它， 任何对所有人适用的要求都必须被质疑。
这就自然引出了算法的第二步。一旦你开始质疑那些荒谬的规则，你会发现基于这些规则建立起来的庞大流程中，有很多步骤根本就不该存在。算法的第二步就是删减每一个非必要步骤。
乔恩有一个非常毒辣的检验标准，就是在整个流程图上标出所有客户并没有为此付钱的步骤，然后想尽办法干掉他们。这在特斯拉当年面临现金流危机的64次点击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在资料里看到，埃隆当时定下了一个疯狂的目标，要把在线上买车需要点击鼠标的次数从64次暴砍到10次。在电商时代，买个几十块钱的东西点3次我都嫌烦，买辆8万美金的车要点64次，客户早跑了。他们是怎么减掉这几十次点击的？
他们首先发现，当时特斯拉标榜自己是高度定制化的豪车，官网提供了超过30万种配置组合，座椅啊、内饰啊、轮毂啊，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点击。
30万种，这在心理学上叫选择的悖论吧？给客户的选择越多，客户反而越焦虑，越容易放弃购买。
没错，
这就像去一家路边的普通餐馆，餐单厚得像字典，你翻了半天根本不知道吃什么。但是当你走进米其林3星餐厅，餐单上只有2-3个主厨定好的核心套餐，因为顾客信任你的专业品味。
这个类比非常贴切。通过数据分析，他们发现买家调研时间虽然长，但真正关心的核心诉求就那么几类。所以乔提议把那30万种组合直接缩减为2大基础包。但在特斯拉内部，这遭到了巨大的反弹。
为什么反弹？这不是明摆着能提升体验的事儿吗？
制造和销售部门的人非常恐慌啊。他们觉得如果我们只给2-3种搭配，我们会看起来像本田一样廉价，我们可是豪华品牌啊。
面子问题。但他们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砍了吧。
砍了，结果证明客户其实并不想花3天时间去研究轮毂的纹理。这一下子就把点击量从64次砍到了30次。不仅客户买得更快，而且极大地简化了后方的工厂制造和供应力压力。
是的，这是一个双赢。但是从64次降到30次，距离埃隆要求的10次中间还差着整整20次点击呢。
没错，而这剩下的20次就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流程里，全都是冗长复杂的贷款和自令文件。
等等，到了贷款这一步，可不是改改网页按钮那么简单了，这涉及到银行、金融合规，甚至各州法律。一笔好几万美金的贷款，不签那几十页的文件怎么可能过审？
这就是当时所有人的想法，觉得这是法律规定的。但埃隆用他的第一性原理发问了，买车贷款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买家承诺每个月还一笔钱，直到还清吗？这明明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契约，为什么会变成需要签几十次名的天书？
所以团队真的去翻了那些法律条文。
哦，秘密。
那几十页让人崩溃的文件，根本不是任何法律强制要求的。
不可能吧？那这些文件是哪儿来的？凭空捏造的吗？
那些全都是银行自己的律师团队，为了所谓的自我保护，为了免除自身一丁点的职业风险而经年累月不断堆砌上去的格式化废话。大家都在乖乖地遵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法律。
我的天，所以整个汽车行业都在为银行律师的焦虑感买单。
事实就是如此。
这太震撼了。这就好比大家每天出门都要带个沉重的钢盔，所有人都说这是法律规定，结果最后发现那只是造钢盔的商人在100年前随便写的一条建议。那特斯拉最后是怎么踢开这些律师的废话的？
他们最终找到了愿意吃螃蟹的打破官场的伙伴合作伙伴，也就是 US Bank 和 Ally Bank。 结合 Experian 的大数据系统，他们做到了极致的极简。客户只需要输入姓名，扫描驾照，系统在后台自动抓取和预填所有必要的信用信息，
直接砍掉了那些无用的签字流程。
对，他们真的把贷款流程简化到了几次点击，彻底将购车流程极简到了极致。
这真的是颠覆了购车体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拆解的这些案例，从肉联厂寻找并景，到火柴盒玩具激发的一体化压铸，再到戳破保险和银行贷款的行月谎言，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结论就是，这套算法的精髓其实不在于技术有多炫酷，也不在于你是否拥有想要殖民火星的野心。 它是一种赋予团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自由和文化。每一次对冗余流程的无情删减，每一个被推翻的伪常识，都是在为创新腾出空间。
确实，复杂并不代表专业，简单才是终极的精密。作为听众，听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套方法论对你的价值。你的时间极其宝贵，这套方法论在告诉你，绝对不要在那些不产生真实价值的步骤上浪费你宝贵的生命。
没错。
在结束这次深度解析之前，请你在脑海里仔细审视一下你明天的日常工作，或者你所在行业的运转方式。什么是那个所有人都盲目遵守，其实根本不是法律的25页 PDF？ 什么是那个让你们团队痛苦不堪，却没人敢提出废除的冗长流程或者车身车间？如果明天你大笔一挥把它彻底删掉，天真的会塌下来吗？还是说你会因此开启属于你的超高速增长？带着这个刺骨的问题去挑战你的现状吧。我们下次深度解释再见。